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而家是3月16号星期三，下面是国际新闻。
3月16号星期三，俄军入侵乌克兰进入了第21日，俄乌官员计划继续谈判，俄外长称双方谈判艰难，但出现了一些正面的发展。乌克兰官员说谈判有妥协的空间，包括几乎可能不寻求加入北约。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今日美国东岸时间早上星期三将会对美国国会发表视像讲话，寻求获得美国更多的支持。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星期三说与乌克兰的谈判进展艰难，但出现一些正面的发展。他说双方正就乌克兰的军事中立性进行认真的谈判。拉夫罗夫说俄罗斯希望看到乌克兰东部地区讲俄语的人民的权益得到保障，以及乌克兰成为一个非军事区。莫斯科不实地声称乌克兰东部地区讲俄语人民遭受种族灭绝，并以基辅当局试图加入北约为由对乌克兰发动全面的战争。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不会屈服于俄罗斯的最后通牒，但愿意考虑在获得北约安全保障下不正式加入北约。白宫宣布拜登总统将在3月24号前往布鲁塞尔参加北约峰会，与北约和欧洲盟友商讨因应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局势。拜登总统签署包括援助乌克兰经费的联邦政府开支法案。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3月15号星期二说他将会在3月24号在北约总部召集一个特别峰会，来到因应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并进一步增强北约阻吓与防卫的能力。他说在此关键时刻，北美和欧洲必须继续并肩而立。白宫发言人沙奇随后宣布拜登总统将会前往欧洲同盟友共商处理乌克兰局势。拜登总统将会在这个月底前往比利时布鲁塞尔参加3月24号的北约特别峰会，商讨持续阻吓与防卫努力，回应俄罗斯对乌克兰无端无理的攻击，同时重申我们对北约盟友牢固的承诺。他亦都将会参与既定的欧盟委员会峰会，商讨我们对乌克兰的共同关注，包括跨大西洋的努力来到对俄罗斯施加经济成本，为受到暴力影响者提供人道支援，并处理与冲突相关的挑战。关于拜登总统是否可能前往波兰，是否可能会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沙奇表示仍在规划行程，暂时无法公布。同时白宫国安顾问沙利文3月15号在罗马会见意大利总理德拉奇及总理外交顾问马蒂欧罗，他们商讨了增强美意关系。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星期一在意大利罗马会晤中共中央外事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两个人谈了整7个钟头。白宫表示沙利文向杨洁篪表达了美国深度关注中国此时与俄罗斯靠近，而如果中国违反制裁或帮助俄罗斯，将会面临严重的后果。对于在这个紧张的局势当中，美国是否担忧中国或对台湾有所举动，白宫说拜登总统对台湾的承诺绝不让步。白宫国安会在星期一中午举办背景简报会，国安会资深官员强调沙利文与杨洁篪的会议仍然基于去年11月拜登和习近平的视像峰会，是很早就安排好的会议。在7个钟头的激烈会议上，两个人讲到美中关系、北韩问题，还有乌克兰和俄罗斯局势等诸多的议题。白宫发言人沙奇在星期一的白宫新闻简报会上说，沙利文对杨洁篪说切忌不要支援俄罗斯，我们的国安顾问在这次会议当中传达了，如果他们中国提供军事或者其他支援，那当然就违反了制裁或支持战争行为，那将会有很严重的后果。
俄罗斯航空当局解聘了上个礼拜因向外披露中国在俄军入侵乌克兰之后拒绝向俄罗斯航空企业提供飞机零件的那一名官员。路透社3月15号报道说，俄罗斯航空业一位消息人士证实向外界披露这个信息的俄罗斯联邦运输署负责维护飞机适航性的官员库迪洛夫已经被解雇。库迪洛夫近日表示，俄罗斯在试图向中国采购零件的时候被中国拒绝，俄罗斯方面转而向土耳其、印度等国家进行洽谈。 路透社引用消息人士话讲，当局解雇库迪洛夫的原因与他公开发表这个谈话有关。俄罗斯联邦航空运输局拒绝对此发表评论。俄罗斯工商报纸《生意人报》援引迪库洛夫本人的话报道，他被解雇是因为披露了资讯。国际社会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进行广泛严厉制裁，俄罗斯的航空业因此陷入困境。在巴姆特与爱尔兰监管当局暂停对登记的俄罗斯飞机进行认证之后，俄罗斯星期一通过一项法律，允许俄罗斯航空公司将从外国租贷的飞机在俄罗斯登记，甚至可以不经出租者同意就在俄罗斯使用。西方国家的制裁中断了多数外国飞机和零件对俄供应，美国波音和空中巴士都拒绝向俄罗斯航空企业提供飞机零件。
据一位知情人士透露，制药商辉瑞预计将为这个星期申请获得授权，为老年人提供额外的新冠疫苗加强剂，咁將會為現有嘅疫苗接種方案加上第四劑，目前主要係打兩針疫苗，喺幾個月之後再加打一劑，力圖為受疫情影響最嚴重嘅65歲以上嘅人群提供最大限度嘅保護。美國食品與藥物管理局同疾控與預防中心將必須批准呢種申請。透露有關輝瑞即將申請授權的消息人士要求匿名，因為未有被授權公開這個問題發表看法。輝瑞公司的發言人皮茲說，隨著病毒演變，我們正在繼續收集和評估所有數據，我們正在與監管機構和衛生當局進行持續公開對話，幫助制定新冠疫苗戰略。輝瑞的行政總裁阿爾伯特·布爾拉星期日在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的面對國家節目中說，現在我們已經看到，現在打第四針是必要的，你從第三針中得到的保護已經很足夠，實際上在避免入院和死亡方面都很好，但在抗感染的效果方面不是太好。
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各位听众，如果你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的话，你哋可以使用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嘅网站嘅。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嘅话咧，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com， 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噶啦。喺呢节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哋系会报道安倍晋三抛出核共享引起了争议，有专家说普京和习近平是加速师。我们亦会报道分析，有美国将领警告中国要吸取教训，未受挑衅攻击邻居会遭致比俄罗斯更强烈的国际反应。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香港方面新冠病毒的死亡人数超过武汉，那香港政府的政策被指朝令夕改，港府的抗疫进退失据。以上内容欢迎收听。香港的新冠疫情持续严峻，直到3月14号为止的确诊总人数冲破70万人，等同每10个香港人就有一个人中招。至今累计超过4000人丧生，超越了武汉官方公布的3800多人。香港向来被视为亚太医疗水平和保健系统最完善的地区之一，但是今次第五波的新冠疫情就暴露出香港政府抗疫政策的漏洞，近日更加受到北京高层官员公开质疑。部分舆论批评香港当局进退失据，连是否进行全民检测亦要听命于北京。下面美国之音记者高峰在香港的报道。
香港新冠确诊人数居高不下，死亡人数急升。九龙伊丽莎白医院是其中一间接收了大批新冠患者的医院。网媒香港01近日到该所医院视察， 发现医院殓房内三个冷藏库已经爆满，多具遗体摆放在冷藏库外面。记者亦都目睹医护人员将部分遗体移送到医院内的临时帐篷。有医护人员透露，连手术室亦都用作安放死者遗体。香港医疗保健系统位居世界前列。根据美国智库世界人口评论二月发表的医疗保健系统排名调查，香港在89个接受评估的国家当中排名第36，当中医疗基建设备分数高达 98.1 分，全球排行第三。但是第五波疫情改变了外界对香港医疗的良好印象。英国疫情资讯网站 Our World in Data 以7日平均数计算，截至3月6日，香港每100万人有 25.5 人死于新冠肺炎，比率是美国的5倍几，意味香港已经成为全球新冠死亡率最高的已发展地区。医学界人士分析，这种现象是香港老龄人口疫苗接种率偏低所造成。政府数字显示，第五波疫情肆虐之前，香港80岁以上长者只有不到 20% 接种了两剂新冠疫苗，接受过三剂注射的几乎是没有。反观邻近香港的新加坡，直到2月中旬，70岁以上人群的疫苗接种率超过 90%， 目前每100万人的新冠死亡率是香港的1/13。香港新冠肺炎死者 90% 以上都没有接种疫苗，其中绝大多数是60岁以上老人。第五波疫情至今，约60%死者来自安老院，接近90%安老院出现感染。港府将提高老人的疫苗接种率视为当务之急。为了了解香港老人疫苗接种率为什么偏低，政府专家顾问、港大微生物学系讲座教授袁国勇3月初亲自到安老院视察，他向媒体表示，有三种原因令到老人的疫苗接种率偏低。一是安老院高层觉得自己接种疫苗后亦都有副作用，因此不鼓励住院老人接种。二是老人的家属听到有接种者死亡的个案，不想给老人冒险。三是老人本身亦都担心有副作用。袁国勇说，目前老人接种疫苗的最好时机已过，在第五波疫情下将要为此付出很大代价。他认为要继续推动长者打针，即使接种后受到感染亦都能够起到保护作用。疫情爆发以来，港人接种的主要是从已杀灭的病原体制成的灭活疫苗科兴，以及信使核糖核酸 mRNA 疫苗伏必泰。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香港公共医疗医生协会前会长马仲仪就质疑，港府为什么不引进更为港人接受的疫苗，
引入一啲咧係即係容易儲存同埋稀釋嘅，咁唔使一定要個下下都負幾廿度，即係私家醫生亦都可以幫人接種啊，拎去院舍接種亦都方便好多。咁第二咧，因為有啲市民都好擔心打依啲 mRNA 疫苗，咁而家係多咗一啲新嘅生物製劑蛋白嘅疫苗，即係依呢個病毒嘅蛋白嘅形式住即係嘅疫苗。咁我覺得可能呢個係會更加廣為即係市民接有一啲市民接受嘅。
马仲仪话：有研究显示，科兴嘅效果会喺注射几个月内明显下降。唔少港人亦都担心伏必泰有严重副作用，甚至会影响基因。佢认为以重组蛋白技术生产嘅疫苗，包括美国生产嘅诺瓦瓦克斯同埋台湾嘅高端，应该可以解除部分人嘅疑虑。但系港府就冇引进。令人怀疑港府是不是担心一旦引进新疫苗，中国的科兴会无人问津。他说，虽然香港是全球人均最长寿地区之一，但是港人并不是特别健康，尤其很多安老院无论是设施还是职工的专业水平都不符标准。
因為我哋香港安老院舍其實個環境同歐美國家比係好差啦，空間細啦， 其實很多安老院舍根本就沒有一些醫護人員在那裡，他們有的所謂保健員其實很多都是一些上了年紀的人士，感受過一些很簡單的護理的訓練。其實這班人也都正正是今次，即是你見今次疫情有很多的基層啊，五六十歲的人士在基層社區感染的嘛，他們正正又是安老院舍的員工啦，也都將那個他自己的感染帶了去個院舍。
香港親北京報紙文匯報日前發文說，第五波疫情爆發後，香港公立醫院的醫護為了救治確診者疲於奔命，但是13間合共提供約5000個床位的私家醫院袖手旁觀。發文的記者聲稱曾經致電多間私立醫院查詢，全部拒絕收治檢測呈陽性人士，連密切接觸者甚至是檢測呈陰性的發燒病童亦都被拒諸門外。中國國務院副總理韓正3月6日在北京會見港區全國政協委員，有委員引述韓正說，香港私家醫院拒收新冠病人有違醫學原則，亦都有違白衣天使救人的使命。據了解，韓正以中國大陸為例，認為在抗疫期間，只要是醫護人員都要救人，即使連軍事醫院亦都要出動。韓正的言論一度引起爭議，本身是私家醫生的香港立法會醫療衛生界議員林哲元撰文反駁說，港府根本不鼓勵新冠病人向私家醫生求診，他說發表批評的人應該反問自己，鼓勵新冠病人在社區內和其他病人逼埋在同一間診所看醫生，是不是鼓勵與病毒共存？香港公共醫療醫生協會前會長馬仲儀就認為，問題的關鍵是私家醫院仲未準備好接收新冠病人。
咁大部分新冠肺炎嘅病人咧，佢哋都係需要，譬如 either 係有嗰、那個即係、就是、AIIR 嗰個空氣隔離嘅房，或者如果冇嗰啲房咧，就譬如成個病房都係做曬新冠肺炎嘅病人。但一個病房咧，都係一啲出入口都有一啲特定嘅，即、就、係、是、一啲空調啊、排風嘅設施嘅。即係私家醫院呢啲咁樣嘅，即係有相應嘅排風嘅設施嘅病房咧，佢哋真係應該唔多嘅。以往咧，即係譬如喺私家醫院有一啲，譬如話有多種抗藥性細菌感染病人咧，佢哋私家醫院咧都已經只能夠擺佢喺單人房。以 Omicron 嚟講，咁佢好大可能咧都係會造成一個院內嘅感染嘅擴散㗎啦。咁第二咧，就喺私家醫院裡面嘅即係護理嘅同事，咁佢哋係咪好似政府醫院咁，都係有咁定常嘅感染控制嘅培訓啊，同埋 assessment 咧？
近日香港單日確診人數維持喺30,000左右嘅水平，港府形容目前疫情稍為平穩並呈現向下趨勢。香港中文大學醫學院助理教授郭建安3月14日以數學模型分析疫情發展，估計香港會有450萬至500萬人受感染，7000至9000名患者死亡，單日確診數字要到5月底6月初才回落到大約1000宗的水平，到6月底7月初下降至大約100宗。為了更準確掌握實際確診人數，港府3月7日推出快速抗原測試陽性申報平台，港人自行快速測試呈現陽性，必須在當日或者第二日到網站申報，如果成功登記會獲發隔離令，其後當局會盡快安排承辦商上門以鼻咽拭子採樣覆檢，並因應評估再決定是不是將確診者帶到社區隔離設施或者醫院。30幾歲出於私隱考慮化名古女士的港人，早前在屋企進行檢測呈陽性，但是就沒有按照政府要求自動申報，選擇留在屋企靜養。他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解釋，港府曾經說過會根據確診者病情決定是不是安排隔離，但是目前整個安排嚴重滯後，他所認識的其他患者部分人在接受核酸檢測後要等候多日，甚至是去到接近康復 才被强制隔离。他认为这样的强制隔离意义不大。第五波疫情爆发后，由于资源紧张，不少好似古女士的轻症感染者要在屋企等候。虽然港府先后开设14间指定诊所为患者提供面对面会诊服务，但是根据古女士朋友的经验，这类诊所配额有限，要成功预约十分困难。
譬如我有朋友他、想找那些指定诊所，他说一日要打足八百次电话他才接通到，可以book 到有个位置去看医生。咁其实如果你已经个人都即系唔系咁精神嘅时候，咁你仲要系咁自己咁打电话，其实系唔会想做啦呢件事。
古女士话：香港人居住空间普遍逼仄，同家人同住嘅轻症患者，如果留喺屋企，会容易将病毒传染俾屋企人。但系无奈政府嘅资源赶唔上疫情嘅发展。对于独居的古女士来讲，最伤脑筋的是怎样购买必需品。她说虽然明知出街有机会将病毒传染给其他人，但是由于实在没有人能够帮手，迫于无奈只好亲自上街买餸买药。化名郑小姐的香港学者长期观察研究香港疫情发展。她向美国之音表示，港府资源错配是疫情一发不可收拾的主因。他认为当局一直将防控疫情重点放在隔离检疫和强制检测上，但是就忽略了患者的需要。
摆太多这些资源在这个就是守住个外国入香港的关啊，同埋强制检测的嘢，但是其他的配套疫苗啊，同埋方舱医院应该即系一早预备好，同埋唔好搞到咁样咁设备咁差咁样俾人住啊！嗰啲医护而家嗰啲病晒，又冇人帮佢接班，咁样系咪可以训练多啲？唔系应付传染病嘅医护都应该训练埋佢去处理呢啲嘢咧？
香港嘅确诊数字依月呈现几何增长后，一度传出政府最快会在三月中旬推行全民强制检测，引起市面出现物资抢救潮。近日不少传染病学专家认为当地并没有足够隔离设施将确诊者隔离，建议在疫情高峰过后才进行全民检测。到香港考察疫情的中国卫健委专家组组长梁万年三月九日向媒体表示，全民檢測在疫情後期才進行會比較合適。
比如說武漢，武漢的疫情得到了基本控制以後，也在全市開展了。
梁萬年以武漢為例，說當地疫情得到基本控制之後，也即是疫情的後期，才在全市開展核酸檢測。後期的檢測主要是根據檢測出來的感染者，包括密切接触者，关键是怎样隔离他们，要有保护他们的设施，要有相关医护人员或者服务人员提供有效管理和服务。梁万年接受中新社采访的时候辩解说，全民强制检测要综合考虑目的、条件、手段和能力等因素，若果当局改变主意，将全民检测推迟至四月、五月，甚至是索性不做，亦都是基于科学思维和求证方法作出的判断，不能够被视为朝令夕改。香港媒体工作者曾志豪三月九日在明报以香港为何又不搞全民检测发表评论。他说特首林郑月娥曾经多次反对做全民检测，但是二月中习近平作出重要批示，并派出防疫工作组到香港，林郑马上改口风话原则上不反对全民检测。曾志豪表示，三月推行全民检测的消息传出后，香港的卫生专家开始有反对声音，认为在疫情最巅峰之际进行全民检测并不适合。对此港府并未作出反应，但是 随着中国大陆专家梁万年对外表示，目前对要不要全民检测并没有概念，港府和政界又急转弯，亲北京政党马上改口说实际安排会尊重专家意见，林郑就表示没有时间表。曾志豪说，大家看到的是林郑和香港人在抗疫路上只能够紧跟中央指示，香港抗疫的顶层设计已经不在港人手上。深圳市政府3月13日宣布进行三轮全民检测，一连7日对小区实施封闭管理。林郑最新的讲法是，香港和中国大陆城市不能直接相比，要考虑不同地方的体制、动员能力和资源。香港如果要学习深圳，在未来数日进行全民强检，恐怕香港尚未达到相关能力水平。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太平洋空军司令威尔斯巴克星期一警告中国，不要想利用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危机对周边邻居发动未受挑衅的攻击，否则可能比面临俄罗斯受到更强而有力的国际反应。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肯尼斯·威尔斯巴克将军在美国空军协会米切尔航空航天研究所一场视频对话之中发出上述警告，他说中国在乌克兰危机之中第一个应该吸取的教训，就是体认到国际社会对俄罗斯未受挑衅而对乌克兰发动的攻击所招来的强大国际反应。他说他希望最大的教训就是全球社会已经展示出当一个非常大的强权对一个邻居采取未受挑衅的攻击的时候，他们是如何汇聚在一起的，而且国际社会已经实施了很多很多的制裁和外交举措等，同时亦都对乌克兰提供援助，国际社会对俄罗斯对乌克兰做的事以及他对欧洲和其他国家遭受风险感到愤怒，所以他希望中国能够认识到并体认到，如果他们对他们的一个邻居采取某种未受挑衅攻击，他们将面临非常类似甚至更强而有力的反应。其次，这位美国空军在太平洋地区最高指挥官说，中国必须看到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NATO 如何团结一致采取行动。威尔斯巴克说，每次中国官方在谈话要点中批评美国在太平洋组建一个有如北约般的组织，就令到他觉得好笑，因为美国实际上并没有在这样做，但其实只要在印太地区发生未经挑衅的攻击，此地区的国家自然就会团结起来反对这种攻击，所以中国应该学到的另外一个教训，就是好似北约或临时组成的组织会因为时事而发生，他希望中国能够认识到这一点。另外一个教训，威尔斯巴克仲希望提醒中国注意的军事层面，他说从俄罗斯这次在侵略行动之中遇到的障碍，中国亦都必须思考他们的邻居所处的地形将会使到他们难以透过侵略来达到军事目标，或者他们还未有准备好去做他们想要做的事，因此他希望中国能够注意到俄罗斯在这次侵略中遭受的巨大经济及生命损失。威尔斯巴克重复他月初在空军协会的活动之中讲过的话，强调太平洋美军正是密切注意中国在此地区的活动，他要求所有人都紧盯中国和朝鲜的动态，避免北京和平壤利用欧洲的战事伺机移动。他说在俄罗斯和乌克兰危机期间，他正是非常密切注意中国，他在美国空军协会的活动就解释过，因为中文的危机一词就带有机会危险的机会的意味，那就是翻译出来的意思，所以他们当然会将危机视为一个危险的情况，不过他们亦都会在那个危险的情况之中寻找机会，所以他不单单是要求所有人密切注意中国，同时亦都要注意北韩。威尔斯巴克提到，美军每日都在和盟国日本和澳大利亚军队共同操练，在有突发情况危机或者冲突时，美国还有盟军的第五代战机能够运用， 佢話呢啲就係美國嘅實力，佢幾乎係美國嘅超級力量。但係如果從中國隊仲有邊個咧？嚟到睇一下中國隊唔單止少，佢嘅能力亦都有限。佢哋有啲乜嘢能力能夠為美國帶嚟麻煩咧？佢哋嘅隊唔會為美國帶嚟幾多能力同麻煩嘅。坦白咁樣講。他又說如果從中國的角度來看美國隊，美國隊有很多的軍事能力，其中還有很多是第五代，如果你是中國的軍事規劃者，那就應該令到你感到擔心，因為那些是非常好的能力，那些能力足夠在戰鬥之中對抗中國。雖然中國和俄羅斯領導人在冬奧期間發表加強合作的共同聲明，不過威爾斯巴克說在太平洋地區能夠見到的中俄聯合演訓並不多，他不會說兩國在軍事上是有任何聯合操作的能力，而且他們的系統非常不同。不過有意思的是中俄各自都認為自己才是領導者，他又說他很樂意見到他們這種的緊張，他認為未來這些會是兩國間的問題，因此雙方沒有聯合操作能力對美國來說是一件好事。但是再一次從中國的角度來看，威爾斯巴克說中國見到的是美國和南韓、日本、澳大利亞共同操演，還有其他國家譬如印度尼西亞甚至印度、馬來西亞和新加坡，美國空軍和這些國家的空軍經常一起進行飛行演練，彼此間有聯合操作能力，因為大家使用一樣的設備，有時候甚至還有數據連接，技巧非常類似，他們和盟友夥伴非常能夠聯合操作，中國就沒有這些東西，他們沒有這種的能力。威爾斯巴克的上司美國印太司令部司令阿灰利洛上個星期在美國參議院軍事委員會的聽證會上亦都表示，在俄烏衝突期間美國持續在注意中國的動靜，他說他們持續觀察並且試圖指認中國是否在關於改變世界秩序及人民在烏克蘭情勢之中見到的擔憂之中學到正確的教訓呢？阿夫利諾說他希望中國能夠從中吸取教訓，首先是一場非法戰爭可能帶來的巨大生命的損失，他認為這場戰爭的大量傷亡將糾纏住俄羅斯的普京及中國的習近平。此外，國際社會對俄羅斯的譴責以及自由世界能夠對俄羅斯施加的重大經濟影響亦都是他認為中國必須注意的。對於中俄兩國是否在俄烏衝突之中有所合作，《金融時報》星期日報道說在入侵烏克蘭期間，俄羅斯曾經向中國提出軍事援助的要求，這個要求引起白宮的警覺，美國官員認為中國試圖協助俄羅斯，而中國官員就公開呼籲以外交途徑和平解決衝突。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在星期一的例行記者會上面針對中國是否接到俄羅斯的要求協助，以及中方如何回覆未來是否會向俄羅斯提供經濟等支持的問題的時候表示，這是美國近來在烏克蘭問題上面接二連三對中國散佈的虛假信息，用心險惡。他說中國在烏克蘭問題上面立場一貫明確，中方一直以來為勸和促談發揮著建設性的作用，當務之急是各方保持克制，為緊張局勢降溫，而不是火上加油。以上是美國之音中晨方華盛頓的報導。
繼續回來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烏俄戰爭令到國際形勢緊張，普京公開核武威脅，令到向來反對核武的日本政壇亦開始想要討論核共享。有日本專家認為日本的危機感因為烏俄局勢而提高，但是引進核武反而可能會提高被攻擊的風險。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向凌在台北的報導。
俄罗斯举兵侵乌克兰的战争爆发之后，世界各国随之紧张。日本作为世界上唯一曾经遭受原子弹攻击的国家，向来对拥核抱持反对态度，致力于呼吁废除核武，但近日亦都开始热烈讨论与美国合作核共享。普京2月27日下令核武部队进入特别警戒状态，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随即发表与美国实行核共享以应对核威胁增加的言论，引起日本朝野与国际的热烈讨论。长期大学核武废绝研究中心副主任铃木达志郎对美国之音说， 俄烏戰爭讓日本更加意識到被擁核國還治的危機。
やはり中国、ロシア、北朝鮮という核保有国が日本の近隣にあって、
他說日本周邊有中國和北韓這樣的擁有核武國家造成的長期緊張感，日本與俄羅斯又有北方領土問題，他認為整體的危機感正在增加。當日本得知德國可能決定將軍事預算增加一倍，芬蘭和瑞典亦都可能加入北約的時候，國內就有一種應該加強更多的安全措施的意見。港岛大学和平研究中心教授有次俊介亦都认同这个观点。他对美国之音说，为了迫使无核国家乌克兰屈服，俄罗斯竟然暗示使用核武，这个令到很多日本人感到非常震惊。对日本来说，最害怕的是如果国际社会允许俄罗斯以武力改变现状，可能会开启一个不好的先例。如果发生这种情况，日本人担心中国都会有样学样，以非和平的方式占领台湾，或者以武力夺取日本的尖角诸岛。日本国际关系专家谢文生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向来将拥核视为禁忌话题的日本会有这么大的转变，原因是出于普京与习近平这两位的加速师。
身为世界上唯一遭受过原子弹袭击的国家，日本虽然向来秉持着非核三原则的国策，但是见到同样是没有核子武器的乌克兰，这次受到俄罗斯频频以核武作为威胁的这种攻击手法。
谢文生说，作为世上唯一遭受到原子弹袭击的日本人民，虽然秉持非核三原则，但都同为无核国家的乌克兰受到俄罗斯以核武作为攻击的手法，会产生了如果乌克兰当初没有放弃核武，俄国是不是这么嚣张的反思。谢文生指出，中国趁乌俄战事之际对日本进行，以后美国亦都不会出兵救日本的认知战，反而令到日本人开始思考是不是应该是自己拥有核武攻击的能力。在安倍抛出讨论核共享的建议之后，自民党内部纷纷出现敦促讨论的声音。在野的日本维新会亦都说，非核三原则已经是超和时代的价值观。自民党内其他意见领袖包括干事长茂木敏充、政调会会长高市早苗、总务会会长福田达夫、前首相菅义伟、前防卫大臣石破茂、参议院大佬细江宏成都纷纷表示，为了应对当代危机，应当容许讨论核共享。广岛大学和平研究中心教授有次俊介说，自民党的保守派似乎认为一种模糊的准核武国家地位的概念更能够阻止潜在的入侵。他说，因为已经是看到了近年来北韩频频试射导弹，中国的军事崛起与威胁来势汹汹，他们可能担心美国会在极端情况下放弃日本这个地理上非常遥远的盟友。另一方面，他们都有可能认为重新考虑核武可以吸引保守派选民，因此他们认为日本应该是重新讨论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的非核三原则之中的不运进核武。有次俊介说，保守派政客想知道好像北约这样的核共享是否使到日本有可能以某种方式参与核武的运作，从而加强国防，但他们未必对北约的核共享有充分的理解。长期大学核武废绝研究中心副主任铃木达志郎说，核共享是美国和前苏联在冷战期间为了避免西德拥有核武力量而同意的一项提议，西德亦都不想让美国单独拥有核武使用权，因此将北约式的核共享带到日本根本上意义不同。
核抑止を信じているという前提で、そういう人たちは今の日米同盟の核の傘を信じているのであれば、
鈴木達志郎は、只要日本繼續接受美國核保護傘、核共享應該是沒有必要。如果日本要核共享，那就是表示我們是不再信任美國的核保護傘，那美國會更加擔憂。另外，中國與北韓都會因此認定日本有部署核武的意圖，日本成為這兩國核打擊目標的風險亦都會加大。铃木达志郎说，以加强威慑的角度来看，核共享看上去似乎是合理的，但因此产生的安全困境最终会导致紧张局势加剧和军备竞赛的恶性的循环。对于安倍2月27号关于核共享的发言，现任首相岸田文雄2月28号说，日本坚守非核三原则，对于讨论核共享无法认同，但是朝野意见领袖纷纷表示应该讨论。岸田3月10号在参院会议上是首度松口，说关于政策各党可以进行讨论，但是仍然坚持政府方面不考虑进行讨论。 日本国际关系专家谢文生认为，党内外情势的转变令到岸田有点措手不及。
由于事出突然，岸田首相根本没有想到日本国内对此议题的氛围竟然会有这么大的转变。
他说由于事出突然，岸田根本没想到日本国内对此议题的氛围竟然会有这么大的转变。因此3月7日在参议院被问到在日本国内配置美国核武，并且由两国共同管理运用的核共享的方式和非核三原则的不引进是否抵触的时候，竟然回答两者并不兼容，但因为还未有进行详细的讨论，所以不知道。谢文生说，岸田最重要的政治信念莫过于迈向无核武的世界，毕竟非核三原则已经深入日本人的信念之中，加上岸田是广岛出身，除非乌俄战事有了急剧而且严峻的核武相关的伤亡的发展，令到保守派有了舆论和国民的支持而进行修正，否则岸田无论怎样都是不会让非核三原则进行修正的。长期大学核武废绝研究中心副主任铃木达志郎亦都认同这个看法。
それプラス岸田さんはやっぱり広島出身ということで核兵器廃絶に一応それなりのコミットメントをしているってことですよね。
他说另一方面，岸田传统上是鸽派，而且由于出身自广岛，他一定会努力维持无核政策，并且核武相关问题上有一定程度的认识与准备。共同执政的公明党亦都明确坚持非核三原则，因此日本的无核政策暂时不会改变。况且如果日本的安全局势发生变化，美国根本不会袖手旁观。广岛大学和平研究中心教授有次俊介说，日本坚持非核三原则在军事上就依靠美国的延伸威慑力，从日本向来的反核立场和军事的策略来看，岸田非常清楚这两项的政策具有兼容性。有次俊介说，以他的理解，岸田认为没有必要涉及增加日本间接参与使用核武的想法，取而代之的是岸田内阁已经在作战的层面上研究更加务实的方法，以显著增强国防安全，例如攻击敌对基地的能力，与美国展开更加一体化的军事行动，加速常规武器的现代化等，所以讨论使用核武并不是唯一或者必要的选项。对于日本在讨论核共享的后续可能发展，日本国际关系专家谢文生说，
在低阶层次来讲，也就是说对非核三原则进行了除魔化的节奏，让这个议题从此以后可以被公开的讨论，自然也就埋下了未来修正的可能。
他说在低阶层次来看，就是对非核三原则进行了除魔化的解咒，令到这个议题可以被公开讨论，自然也就是埋下了未来修正的可能。自民党议员曾经指出，安倍这次发言的目的不在于核共享这个议题，他的目标是当发生危急情况的时候，是不是能够让核武是进入日本的领土。谢文生说，本案如果有进一步的发展的空间，乃至就是好像高市祖苗所指出的，有事之际核武能否以例外原则进入日本的领域，包括美军的航舰或者军机。长期大学核武废绝研究中心副主任铃木达志郎认为，岸田内阁很明白，与其讨论核共享，日本应该推动美国、中国和北韩三方的谈判，努力缓和区域对于核武的紧张感。
ということは核抑止というのは核兵器を使うという前提がなきゃいけないので。
他说作为唯一曾经遭受原子弹攻击的国家，还要讨论怎样引进核武，这个不是很讽刺吗？在提出讨论核共享之前，是不是对于核威胁的本质有充分的思考呢？因为越是依赖核威胁，其实更加会增加核战争的风险。他觉得岸田政府知道实现朝鲜半岛的无核化，甚至是东北亚无核化，是比较务实而且有意义的强化国防的方法。美国之音地域记者向宁在台北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近日配合俄罗斯宣传散布美国在乌克兰拥有生物实验室从事生化武器活动的虚假信息，引发了美国政府强烈批评。中俄散布乌克兰化武疑云，普京是不是想动用生化武器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许波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发表声明说，克里姆林宫故意散布美国和乌克兰正是在乌克兰从事化学与生物武器活动的赤裸裸谎言， 他们还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官员附和这种阴谋论，这种俄罗斯虚假信息完全是无稽之谈。普赖斯说俄罗斯发明虚假的借口，企图为他自身在乌克兰的可怕行动寻找理由，同时白宫警告俄罗斯可能会在乌克兰使用生化武器或者制造使用这些武器的借口。此前俄罗斯宣称在靠近俄罗斯边境的乌克兰实验室发现了生物武器组成部分，而该实验室是由美国国防部提供资金。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随后表示，美国在乌克兰的生物实验室引发各方高度关注，这些生物实验室内存储了大量危险病毒。他又说俄罗斯在军事行动之中发现美国利用这些设施开展生物军事计划。事实是乌克兰境内没有任何由美国控制或主导的生物实验室，而乌克兰的生物实验室也并非从事所谓生物军事活动的实验室。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表示，美国在上世纪90年代为了降低全球生物安全威胁，成立了生物安全威胁降低计划，和世界各国的生物实验室进行合作监测生物安全威胁。乌克兰在2005年加入这个计划，需要强调是这些生物实验室都是乌克兰政府自己建立起来的，由乌克兰政府直接控制直接运营。
俄国指控美国帮助乌克兰发展生化武器，这种指控是相当的荒谬，也相当的可笑。我们知道呢，国际社会是严格禁止研发生物化武器，在1975年和1997年先后通过和生效了禁止生物武器公约和禁止化学武器公约。到目前为止呢，这两个公约都有将近200个缔约国，美国、中国、俄国都是缔约国啊。如果美国真的想秘密研发生化武器，他一定会在本土一个隐秘的地方偷偷摸摸的做。
胡平说俄国指控美国帮助乌克兰发展生化武器，这种指控相当荒谬可笑。他知道国际社会严格禁止研发生化武器，在1970年从1997年先后通过并生效禁止生物武器公约和禁止化学武器公约，到目前为止这两个公约都有将近200个缔约国，美国、中国、俄国都是缔约国。如果美国真的想秘密研发生化武器，它一定会在本土一个隐蔽的地方偷偷摸摸地做，但是如果它要在其他国家做，一定会找那些它的铁杆盟友，怎么会找乌克兰呢？乌克兰既不是美国的传统盟友，连北约成员都不是，所以根本不可能。联合国财军事务官员中满全在联合国会议上面讲得很清楚，他明确否认了俄国人的指控。中满全说联合国没听讲过有关任何生物武器项目，在上个世纪90年代美国提出的一项降低生物安全威胁的计划，因为生物安全的风险很容易扩散成全球的风险，因此需要世界各地国家通力合作，共同来到监测和应对这种风险，提高这方面的能力。很多国家都参与了这个项目，包括乌克兰。乌克兰在2005年加入了这个计划，建立了很多生物实验室。需要强调的就是这些生物实验室都是乌克兰政府自己建立起来的，由乌克兰政府直接控制直接运营。美国人就是提供了一些资金的援助和技术指导培训。美国这种资金援助和技术指导也都不单单是给乌克兰，还给了其他的国家，包括那些同俄国关系友好的国家，好像阿塞拜疆、哈萨克斯坦。他们看到俄国官方通讯社也都谈到这种资助合作对象也都包括中国。对于俄罗斯的指控以及美国高级官员证实美国在乌克兰建立生物实验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疑惑自保，他说美国在乌克兰的生物军事活动只是冰山一角。对此法律学者、独立时评人余平分析认为，俄中热炒生化武器的问题，莫斯科急于想洗白入侵战争，而北京就是惯性反美外交。
我在想，这里面有两个很明显的一个可能可以考虑的一个动机。一个动机就是说呢，是正当化俄罗斯呢入侵乌克兰。其实他这个模式呢，他是想依照美国入侵伊拉克的这个模式，有大规模的什么杀伤武器这个模式，所以他必须把这个生化研究呢把它跟武器连在一起，所以呢他有洗白的这个最大的一个所谓的这个诉求在里面。 第二个就像美国这个国防部提醒那样，
余平话佢谂呢度里边有两个好明显嘅动机，一个动机系正当化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其实呢个模式系想依照美国入侵伊拉克嘅模式，就系、是、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呢种模式，所以佢必须将生化研究同武器联合一齐，有洗白嘅最大诉求喺里边。第二个就好似美国国防部提醒嘅咁样，佢系唔系亦都希望用呢种武器咧？佢认为呢个担心有啲过早。點解？因為武器的使用和在實驗室裏面做的研究必須要能夠合為一體才能夠證明，這個適用的講法可以推到美國身上，但事實上這個事是非常難以做到的。他覺得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有一個心理狀態，他不失時機地總是在各個層面各個渠道上去詆毀美國的形象，或者是被美國的一些做法在國際社會得不到承認，所以他利用一切機會，包括目前俄羅斯提供的機會，他亦都慣性地去用。他並認為中國的領導人已經做好準備，在這一次戰爭中和俄羅斯完全站在一起，為他搖旗吶喊。他覺得這些是戰狼外交在他的思維慣性上面的一個具體的表現，因為最近有跡象表明中國政府、民間智庫或者政府顧問都在靜悄悄開始做一個所謂的轉型，做一個切割的做法，但是趙樂堅這個做法很顯然和目前這樣的一個趨勢是背道而馳的。他並不理解為何被外交部的慣性思維沒有將國家大的利益放在第一位，這些是一個非常有意思的現象，大家往下去看，他覺得遲早他們會將這個問題做一個解決，不會再繼續這樣做。余平亦都認為在烏克蘭的危機當中，中國慣性化這樣反美外交和戰狼外交風格並不符合中國的國家利益，亦都不一定反映出最高領導層的意思。
在中国的外交决策跟中国的国家战略决策上面，实际上存在了很多断层，存在了很多时间上的这个差距或者时间差。所以呢，在目前高层可能在考虑怎么与俄罗斯相应切割，及早让战争停下来，然后呢止损。因为最近大家也看到，美国已经很明确的对针对中国继续支持俄罗斯，从经济上支持俄罗斯进行战争。
余平說在中國的外交決策和中國的國家戰略決策上面，實際上存在著很多的斷層，存在著很多時間上面的差距或者時間差，所以在目前高層可能在度考慮怎樣跟俄羅斯相應切割，及早令到戰爭停下來然後止損。最近大家也都看到美國已經很明確地針對中國繼續從經濟上支持俄羅斯進行戰爭，嚴厲表示中國一定要有後果的，要制裁中國的，所以中國目前很急切地希望俄烏戰爭中間停頓下來，甚至馬上結束，這些是中國的最佳利益。以上是美國之音許波華盛頓的報導。
啱啱過去的北京兩會期間，外界通常看到的中共黨魁習近平在黨內那種一言九鼎、定於一尊的地位，似乎出現了一些微妙變化。部分觀察人士感到詫異的就是，這名大權在握、叱咤風雲的中共最高領袖，去年高呼的共同富裕口號，現在似乎被束之高閣或者降調處理。這個背後原因究竟是什麼呢？對於中共二十大又代表著什麼呢？針對這些問題，美國之音採訪了部分評論人士，從多個角度去作出分析解讀。據美國之音記者葉冰在華盛頓的報導說，中國總理李克強3月5日在中國人民代表大會年會上作政府工作報告時的錄音片段說，要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依靠共同奮鬥，切實推進共同富裕，不斷實現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咁呢個錄音當中提到咗共同富裕呢個口號，呢個係將近一個鐘頭嘅講話當中唯一一次提到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大力推動，目的在於消除貧富不均嘅共同富裕目標。據獨立研究公司龍舟經信喺香港同北京兩地都設立咗辦事機構，該公司嘅中國問題研究總監白安如發表咗一篇題目叫做《共同富裕咗啲乜嘢》嘅博文。呢篇英文博文就指出，李克强上述讲话喺英文版当中被译成全体或者所有人富裕 prosperity for all， 而未采用共同富裕嘅通常译法就系 common prosperity。 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去年2月25号在庆祝所谓的全国脱贫的表彰大会上发表讲话，他在讲话当中高调话，强调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党和政府的重大责任。而在同年的8月17号，习近平在一次财经会议上重申了共同富裕的概念。当日新华社的报道当中反复提到共同富裕这个口号，连同报道的标题总共出现了17次。从去年官方宣传的特别强调到今年两会的明显低调，共同富裕这个习近平亲自推动的政策口号在宣传力度上出现了不同寻常的变化，引起在中国问题观察家的注意。有分析认为，这种忽然抗调的变化显然并不符合习近平的一贯强势作风，但是迫于内部和外部大环境的形势，他被迫要作出一些妥协和让步，停止瞄准民营企业家的所谓共同富裕，或者被称作新时代的打土豪分田地运动。在纽约的政论家、北京之春期刊的荣誉主编胡平对美国之音说，江湖时代那些活跃的民营企业家到了习近平时代，特别是近两年，基本上都销声匿迹。他指出，当前严峻的中国经济形势之下，继续搞习近平发动的共同富裕运动，再不释放民营经济和市场经济的活力，后果当然会很严重，或者这种情况是使到习近平多少会作出这种的让步。在华盛顿近郊的经济学者时评人李恒清就说，李克强在两会闭幕之后回答记者提问时反复提到多重压力，尤其就业压力的问题。李恒清也认为中共开始突然间减少提及共同富裕这种口号，主要是迫于经济失速的压力太大、就业压力太大的叠加作用。他对美国之音说，北京的中央高层已经被迫要降低强力监管，打压民企、扩大国企的力度。李恒清较早前曾经发出推文说，中国开两会，代表委员各个争先去讴歌两个确立，留苏拍马，歌功颂德，毫无廉耻，外交困境、经济下行、民生艰难、就业乏力等都不在他们的考虑范围内，装聋作哑仍然是两会的主旋律。美国南卡大学艾肯商学院讲座教授谢田就认为，习近平去年高喊的共同富裕口号在今年两会上降调并且压低音量，这个确实是中共二十大之前的一个看点。谢田教授对美国之音说，中国的贫富差距实际上越来越大，工薪阶层的日子是很艰难，中共在这个时候也不好意思再提出什么共同富裕了。他说，随着今年夏天大学毕业生上千万人进入劳动力市场，中共的很多经济目标没办法实现。他分析说，中共上层的博弈当中还有一些比较务实的人，可能觉得这个时候确实不是最适合提出这些问题。他说，今年剩下的这段时间，武汉瘟疫病毒的问题、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战争问题，实际上中共面临的问题还有国际供应链的不确定性、能源价格上升、全球的通货膨胀，所以中国的经济形势肯定是非常暗淡，这个时候再提出共同富裕显然是非常荒诞无稽之谈。在美国的经济学者夏业良志认为，习近平去年高唱的共同富裕今年提出少了而变得低调，各有各的道理。他对美国之音说，邓小平提出比有条件的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最后达到共同富裕，习近平要超越邓小平、超越毛泽东，当时提共同富裕实际上是有醉翁之意的。夏业良说，习近平之所以提出来并不是要追求一个目标，他其实有个人野心，所谓的抱负。习近平现在不提也有他的道理的，如果你经常去强调共同富裕的话，而现实当中大家都知道中国社会不公现象、财富严重不均、中国的500个家庭占据总财富的绝大多数比例，所以现在看上来情况不单止没有好转，反而变本加厉。好多批评人士就说，中共去年积极推动的所谓社会财富第三次分配，施压成功企业家，要他们拎钱出来回归社会，实际上就是逼捐变相劫富济贫。以上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在华盛顿的报道。
好了，我们美国之音在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